OK，好，我们今天继续讲如何解释跟应用圣经第11讲。好，对，OK，好，如何解释跟应用圣经的第11讲。哦，这个我们现在看的是上下文的这个例子，OK？那上下文的例子的话，会第一个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一节圣经的上下文。那再配后一点的话，是看这一段圣经的上下文，这一段圣经跟上一段圣经跟下一段圣经之间的关联是什么？所以这个那我们看的这些例子里面，第一个我们看一段圣经，OK？然后。看错误的解释，也就是不理会上下文的解释，然后再下去的话，我们看这个考虑上下文的这个解释，或者是根据上下文的这个解释。OK，那上下文是最重要的，context is king，上下文最重要了。所以，如果一节圣经有叫教会里面教会历史里面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的话，那你要看哪一个解释最合乎上下文。然后这个我看一段圣经，持个童女的这个比喻，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十个童女的比喻。那时天国好像十个童女拿着他们的灯出去迎接新郎，他们中间有五个是愚蠢的，五个是聪明的。那些愚蠢的拿着灯却没有带油，但是那些聪明的拿着灯也把油装进了瓶子带来。新郎很晚还没有到。他们就打瞌睡，就睡着了。半夜有人喊，有人喊叫，新郎来了，快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都醒过来，整理他们的灯。愚蠢的对聪明的说：“请你分，请你，请把你们的油分一点给我们，我们的灯快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这些恐怕不够我们大家用，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地方去买嘛。”他们去买油的时候，新郎来了，准备好的童女就和他一同进去参加婚宴，门就关上了。后来，其余的童女也来到，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吧。”新郎却回答：“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那个日子的时间。”这是这个马太福音，是这个25章里面一个比喻。那这个十个童女的这个比喻。那如果你要看这一段圣经的上下文的话，那我们看的是25章的这个1到13节。你要上下文的范围是什么呢？你要从第24章的3节到25章的46节，这是你要看的整个上是这节圣经的上下文，因为这个背景这一段圣经的背景是什么？马太福音24章3节，耶稣坐在橄榄山上，门徒暗中前来问他，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你的降临和世界的终结有什么预兆呢？然后第4节，耶稣就回答他们，OK，那这一回答呢，就是2章圣经。所以那耶稣的这个答案，那是要回答门徒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的降临会有什么预兆？你说你第二次再来会有什么预兆？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时代的这个终结，所以耶稣的这个答案 has to be，你一定要按照这个思路这样子来解释这个圣经。耶稣在回答门徒的这两问的这个问题，OK？所以这个所以这个段落的上下文那你从耶稣的答案里面再下去，你可以分成几段。第一个是在24章45节到51节有善仆与恶仆的这个比喻，然后25章1到13节十个童女的比喻，然后不同才干的比喻，然后有山羊跟绵羊的比喻。对，耶稣一连在回答这个门徒问的问题的时候，一连讲了4个比喻。那我们其中在思考的是这个十个童女的这个比喻。所以你解释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看上一段在讲什么，下一段在讲什么。讲什么？这一段、上一段跟这一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比如说刚才我们讲这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那麦子跟稗子的比喻前面是什么？前面是撒种的比喻。 然后撒种的比喻跟麦子跟稗子的比喻有没有共同点？有，都是关于撒种的事情。那麦子跟稗子的比喻里面，这个撒种啊，这个种子是什么？那这个答案是在前面那一段圣经撒种的比喻里面。撒种的比喻里面讲，这个种子就是天国的道。OK，所以的话，你解释这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你不能说我不管撒种的比喻在讲什么，也就是前面那一段说你在讲，不是单独的去解这一段圣经。所以的话，你要去解释一段圣经，不是单单就是看一段圣经而已，你要看前面、后面、上下文在讲什么。那如果一个团契里面，这个今天他带这一段圣经，下一个礼拜他带那一段圣经，再下一个看他那一段圣经，那带的人他是不是看上下文？这个作者的思路不是单单的解我今天这一段圣经，而是说。这个作者的思路或者讲员的思路是什么？还是哦，上个礼拜那是他的事情，下个礼拜那是他的事情，我只管这段圣经，然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断章取义，因为你根本没有去 try 尝试的去明白到底这个作者的思路是什么，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你需要这样子去做。OK，所以的话，这个，所以在。涵盖差不多整整两章的这个论述里面，这是一个 speech 啊，这个之间的这个段落是互相的关是怎么样互相关联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耶稣在这两章经文当中，OK，要表达的思想是什么？这四个比喻，OK，耶稣一连讲了四个比喻，这四个比喻是讲同一件事情，有一个共同的中心思想。还是四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毫无关联的这样一个比喻，那另外的三个比喻怎么样帮助我们理解这十个童女的比喻？那也许你在教会待久了，你听过一个诗歌是根据十个童女的比喻来编的，不知道你听过没有？给我的灯添一点油，Give me oil for my lamp, keep me burning. OK，那一个诗歌本身已经牵涉到十个童女的比喻的解释了。那十个童女是指谁？那五个聪明的是指谁？五个愚拙的是指谁？那个油是代表什么？然后在什么？这个为什么新郎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那个新郎怎么会单单认识那五个，另外不认识另外五个呢？这十个童女都是来帮忙来迎娶新郎的。OK，那为什么用新郎这个比喻里面用了新郎这个 figure 呢？耶稣讲的比喻里面很多时候会喜欢用新郎这个意思，新郎 OK。那新郎是指谁？为什么用新郎？那这个都是解释圣经里面要学的东西啊。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个？当新郎来的时候，这五个童女被拒之门外。这门外是指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们拒之门外？那谁又是聪明的这个童女呢？哎，那耶稣讲的四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OK，我们那今天当我们在讨论应用的时候，比如说，假如今天我们团契在讲这个解这个这一段圣经，我们应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去达到耶稣讲这个比喻要达到的目的？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对着他的听众讲了这个比喻，他要传递一个信息。那今天我们在讲同一个比喻，我们要达到同一个效果，我们要传递同一个 message。那这个比喻本身就是一个故事，一个 story 是这样，背后的这个最后的它的信息是什么？那如果今天我们讲这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哦，那就是撒种的时候仇敌来了，然后撒了病毒在里面哈，还有农业时代的这个病毒在里面等等等等的，这个 message 是什么？这个信息是什么？这个信息是耶稣要告诉耶稣要告诉他的听众，耶稣的国度，人子的国度里面有真的有假的，是这样的，这个是信息。OK，有真的有假的，那真的是什么？真的是就是重生的这些人，在神的国度里面，天父的国度里面有份的人。另外一些人是什么？没有重生的，是挂名的。那将来这些人的后果会是怎么样？那今天我们怎么样？同样的把。这个信息，这个比喻背后的这个信息，对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来讲，然后你怎么样来用今天的这些例子来衬托、来 illustrate，然后来 来让听的人能够达到同样的果效，就是得到 same message。当时的人听了这个比喻，他们得到了一个信息。今天的人听到这个比喻，他要得到同样的这个信息。这是你这个带圣经的人的你的这个 intention 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这个圣经解不出来的话，那你怎么知道这背后的信息是什么？解是一回事情，背后的信息是什么？你要去解这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Fine, OK，你把这个比喻给解出来了。What's the message? What's the point? 重点是什么？耶稣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那如何我怎么样对今天的人来表达同样的这个 message 信息？所以这个是带，这个叫预备带查经，这个叫预备来这个预备查经是从这样子来预备起，是这样。OK，所以的话，对，查圣经的话，不是去 Google 上一些这段经文，然后网上看一些等等这个解释等等那个解释，你自己本身先要了解到底这个经文在讲什么。OK，所以当我们要理解，然后再加上去应用一些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当我们今天在传讲上帝话语的时候，在带查经的时候，在讲道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错误的传达上帝话语的意思。我们要OK，比如说今天我讲麦子跟稗子的比喻，我要知道耶稣讲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比喻的目的是他要传达的什么信息。我这个抓住了以后，然后我怎么样对今天的这个会众、今天的 context 来传讲这个信息？同样的这个信息。哎，那如果不是同样的信息的话，那我是在按照我的私欲在乱解圣经、乱引用圣经。OK，所以上下文最重要，context is king，上下文最重要。OK，所以的话，那看段落的上下文呢，有一个方法的话，就是做一个结构的这个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结构的这个分析。这个不是应力哈，这个不是 stress analysis。OK，我们知道我们这里有人做结构的啊，这个不是机械工程啊，或者这个应力的这个工程啊，结构的分析这是什么啊？好，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路加福音15章里面有三个比喻，好，有牧，这个有牧羊人，有一个99只。羊还有一只羊，他去寻找，撇下那99只羊，然后去寻找那一只羊。OK，所以再下去的话，有一个女人丢了钱。OK，9个银币，然后他在寻找一个失去了那个银币。再下去呢，这个有一个父亲，他有2个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小儿子离家出走。OK，这个就是浪子，是这样。那现在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三个比喻之间的关联是什么？这个三个比喻之间的关联是什么？这个三个比喻要传达一个有个共同思想的一个信息，有一个 central message，还是这三个完全毫无关联的？为什么耶稣讲这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OK，那三个比喻里面为什么最后讲的是浪子的比喻？我为什么不一开始讲浪子的比喻？那这个头两个比喻的跟这个function 是什么？它在整个三个比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它扮演的角色是什么？OK，所以那我们讲浪子的比喻的话，这个小儿子哈，这个我们比较能够很容易 identify 是这样的。大儿子又是指谁？大儿子是也是又是谁？那我请问你，这个大儿子有没有，是不是个失丧的人？小儿子我们大家公认的，这个人肯定是个失丧的人。那大儿子是不是个失丧的人？他很乖呀，待在家里面，OK，规规矩矩的替他老爸去管他的这个老爸的农场等等，是这样，OK。所以的话，那这个父亲又是指谁？所以我们在解这个比喻的时候，或者是这个讲这个浪子的比喻的时候，我们要看整个上下文，了解耶稣为什么讲这三个比喻，然后他的方向是什么，他的思路是什么，他三个比喻之间的关联是什么？马太福音24章25章里面，我们看到有这个我们刚才讲这个童女的比喻。 不对？有聪明的童女，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这个童女。哎，那现在啊，所以这里面的话啊，一开始我们有善普与恶普的比喻啊，一个主人，他下面有善普，他下面有恶普，然后是十个童女的这个比喻，然后再下去不同才干的比喻，这不同才干的比喻有两个善普跟一个恶普。OK，那这个善普一，善普二。OK，然后再下去的话，我们有这个一个王，然后有山羊跟绵羊的比喻。那这四个比喻的共有没有一个共同的中心思想？为什么耶稣讲这四个比喻？一连讲这四个比喻，这四个比喻在讲四个不同的事情，还是在讲同一件事情？好，那你要去带查经的话，你要把这个摸出来。如果你没有摸出来，你根本不知道圣经原来的意思是什么。那你怎么样传递今天传递同样的信息 message？所以这个 text 里面有 message，这个经文里面文本里面有一个信息。那今天你怎么样传达同样一个信息？那在讲道里面，你在查经里面，你怎么样传达这样子的信息？所以的话，真正的预备在查经的话，你要花很多时间的。你要花很多时间的，不是说哦，今天轮到我了哦，我是在这个童女的比喻，我就今天就讲这个比喻，不理会上下文。那其实你根本没有贯通啊。所以整个单元 in this case 的话是马太福音24章、25章，这两章是一个单元，这个一个 unit 一个 unit 里面的话，OK 好，现在我要去解这一个 particular 比喻，这样，所以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下个礼拜天我要准备讲撒种的比喻啊。OK，撒种的比喻有个说是说去撒种的，撒的结果的话有不同的反应，一个是撒在路旁的，OK，那这个一个是撒在泥土不多的石头地的，一个撒在荆棘里的，有一些种子撒在荆棘，有一些种子撒在好土里面，好土里面结果有100倍、30倍、100倍、60，这个30倍、60倍、100倍的是这样啊，所以那你把这个图一画出来的话，你就看到有一个结构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说 structural analysis 是这个意思。OK，你不要是讲 KPA 它的应力是多少，stress 是多少，shear 是什么，那这个是就是经文的这个 text 里面我们可以画出来这样子的一个结构。OK，所以稗子的比喻啊，今天我们讲稗子的比喻，OK？所以这个仇敌魔鬼，那他在撒稗子，那个撒好种子的，这个是人子，人子撒的话，撒的结果是麦子，OK？所以的话，这个麦子是得救的、重生的、真正的基督徒，这个稗子是挂名的。所以把这个很多比喻的话，你可以这样子一画，就把它画出来一个结构啊，你再去这里面你再去开始解释，OK 这个路加福音17章里面讲的有十个得大麻风的人跑来找耶稣，十个找大麻风的人跑来找耶稣，OK 那这个十个人都得到医治。可是只有一个人回来，另外那九个人呢？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OK，没有下文了。那结果回来的这一个人，耶稣说你信救了你。那换句话说什么？换句话说，另外那九个病得到医治，可是没有得救。病得到医治，可是没有得救。但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可能很多人，那九个当中很多人教会会替他施洗，因为他讲见证了。我这个事情办不了了，我祷告耶稣，耶稣又真又活的神，他结果把我办成了。哇，我的 J1 得到豁免了 ，waiver，哇，那我就可以去办 H1B 了，这样。单位放人了，是这样，OK？本来单位不放人的，拒绝放人，我这千万把我扛得半死，脖子掐脖子了，是这样，OK？那结果耶稣帮助我办成这件事情，那这个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的这个九个这个大麻风病人，这样。 他有不能够解决的困难，祷告耶稣，耶稣帮助他解决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下个月施洗，感恩圣诞节到了，马上替你施洗。那可是到底为什么第10个这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感谢耶稣？为什么这个人得救？为什么他有得救的信心？那我请问你，那个9个走的这个人，他们有没有信心啊？有没有？他们有信心，为什么？耶稣叫他们去找祭司，OK，祭司。他们去找祭司的时候，路上就看到自己的病得到医治了。啊，你都在这，他们有没有信心？有信心，你有信心。耶稣告诉你，碰到个牧师，哎，你们去找利未人，赶紧去查看一下。耶稣没有答应他们说，我一定医你哦。比如说你们去找这个利未人，跟你去查看一下。这个他们去的路上，他们就得到医治了。他们有没有信心？有。他们得救了没有？没有。他们对耶稣医病有没有信心？有信心。他们得救了没有？没有。那这个什么？这个是他们没有得救的信心。他们有信心，可是不是得救的信心。那今天什么样的信心是得救的信心？什么样的信心是没有得救的信心？所以的话，我们要有一些经文的话，你可以画个图出来，很有意思。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OK，哦，生命的食物，新译本。OK，我是生命的这个食物，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啊。What's the point？那里也是在讲什么？什么叫做我是生命的食物？我是生命的粮，是这样。啊，你说我血糖过高啊，最近 carbohydrate 一定要 cut，哎，这里的话，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的是什么意思？耶稣的意思就是，就像你的身体需要食物，没有食物你饿死，你活不下去，你的生命也需要耶稣，没有耶稣你没有永生。这个是生命的，这个生命的粮食，指这个意思。OK，那画一个结构出来的话，哎，那我们就可以，get it，这样 OK，好，我还 get it，我明白了，耶稣你要表达是什么呀？所以，这是个结构，OK，两种食物，OK，这个跑来找耶稣的，你要。Free lunch 吃了免费午餐的，我讲那个是无饼二鱼的基督徒啊，吃了免费跑来找耶稣，耶稣啊，昨天有免费的午餐，今天是不是还是你请客？耶稣说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操劳，却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操劳，就是人子所要赐给你们的。OK，所以那你如果把这一句。新闻把它画一个表出来的话，那 OK，我是以前是工程师，工程师喜欢画图跟画表，OK。那如果你把画表的话，你可以说人在寻找的食物，然后耶稣想要赐给他们的食物。那人要寻找的食物是什么？必朽坏的食物，必朽坏的食物，昨天有免费的午餐，今天再来无饼二鱼，再吃一顿免费午餐。那如果以后天天都有免费的午餐的话，那个就是土豆烧牛肉，是不是啊？OK，理想世界就到了，是这样。OK，可是这个耶稣要给的是什么？不朽坏的食物。不朽坏的食物是什么？耶稣他自己，耶稣要给我们永生，耶稣要给我们永恒的事情。那我请问你，今天很多人信耶稣，他要的是必朽坏的食物，还是要不朽坏的食物？他对 H1B 很有兴趣，对耶稣帮助我脱单很有兴趣，帮我五子登科很有兴趣，对耶稣给我永生这个事情兴趣不是那么大，那是画饼，OK，到底有没有啊？未知数是这样，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的是必朽坏的食物，什么意思？这是暂时的，暂时的。今天耶稣给他要的是暂时的、今生今世的，别人也可能给你的， 还是你要耶稣给你永远、永远的，只有耶稣给你的，只有在福音里面你才能够得到的。必朽坏的东西，必朽坏的食物，五子登科，暂时的，生个儿子，生个女儿，将来咱们要结婚的，成为别人的老婆、别人的老公，那样，OK。那上帝暂时托管给你18年，OK？所以，我曾经碰到刚刚生孩子的这个父母，我跟他讲，你们暂时生活会起很大的变化，过18年以后你可以恢复正常，就是当这个孩子去读大学的时候，OK？如果你再生老二的话，再延迟几年；如果生老三的话，我也要继续延迟下去，是这样，OK？那今天我们，今天人要的，这个人信耶稣，他要的是必朽坏的食物，还是他要的是存到永生的食物？就是耶稣要给他的，就是生命的粮，就是耶稣自己。他到底信耶稣信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什么？耶稣要给他的是什么？OK，身体需要的食物，生命里需要的食物。OK，操劳去赚来的，OK，或者是白白得来的，就是人子所要赐给你们的。人子要赐给我们的是永生，只有人子可以赐给我们。其他这些东西呢，别人也可以帮得了忙，是这样。你说办绿卡很难吗？你在美国久了，你可以问一些，有一些人拿的是六次绿卡，一夜之间就拿到绿卡。六四以后，所有在美国的，你上过街游行也好，拍过照也好，或者没有上街也好，填个表格发个绿卡给你，不需要等的，不需要等那么久的，不是什么5年、7年什么等那么久的，OK，或者是总统来个特赦，所有现在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填个表格，我给你绿卡，等等，所以。他要的是什么？这个福音朋友要的是什么？一个人他说他信耶稣，他信什么？他要的是什么？他的焦点是什么？耶稣在这里在讲什么？耶稣在把他的焦点从今生今世肉体上面的需要转到永恒里面灵里的需要。耶稣在干这件事情。那一个人他所谓接受耶稣做他救主的时候，quote unquote。他要的是耶稣是什么样的耶稣？帮助我脱单的耶稣，帮助我生孩子的耶稣，帮助我办好绿卡的耶稣，帮助我五子登科的耶稣，还是他要的是生命里面的耶稣来拯救我？是这样。好，所以这个就是耶稣透过讲这句话，我们做个表的话，我们可以做做出来。OK 两种财富。OK。路加福音啊，不义的管家，要用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好叫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篷里。在最小的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也可以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忠心的，大事上也不义的，在大事上也不义。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交给你们呢？OK。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耶稣在讲的是六件不同的事情吗？还是基本上在讲两件事情？更具体一点来讲的话，是两种不同的财富。OK，那在这里又来了一个表，OK，又做了一个表。OK，那这里有两种财富，一种是不义的钱财，一种是真实的钱财。不义的钱财，不义的钱财，category 是什么呢？OK，那是有小的托付，然后是别人的东西，然后是有无用的时候。那永恒的这个真实的钱财是什么？是大的托付，是自己的东西，是永恒的这个钱财。OK，implied 暗示的，这是永恒的钱财。OK，好，所以的话，这样子来画一个表的话，可以做一个对照，contrast 来做一个对照。然后再下去的话，那如果你对今天的这个会众来讲的话，我的应用的话，你要讲什么是不义的钱财，那什么是真实的钱财？那在今天的这个社会文化里面，它的具体的表现是什么？OK，所以的话， 所以的话啊，有一些经文的话，你要画出一个，要有时候画出这种表出来，或者画个图出来等等，从这样子来开始，这样子来分析这个经文的这个结构。OK，所以三个仆人这个马太福音25章里面三个仆人的这种平行的这种结构。所以我们有恶仆，就是把埋在地底下的那个银币埋在地底下那个恶仆是这样。然后我们有善仆，善仆的话有这个有两种，两个善仆，一个是3万个银币，一个是12000个银币。OK，所以这个这个是新译本的这个翻译了。OK 啊，和合本的话是什么塔连德吧，大概是这样子。所以的话画出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出来。那我们去表达、去教导、去讲道、去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按照这个圣经本身已经有的结构，圣经本身已经有的结构，然后我们这样子来表达出来，来讲解出来。OK，所以我们不需要去不需要去这个发明东西啊。我们在研经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 invent 新的东西，我们只要去把圣经已经有的东西给它重新组合一下，然后画出这样一个图出来，那我们就知道哦，OK，那这个 point 是什么？是这样的。所以这个 point 甚至你讲到跟教导的时候，你的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要根据这个圣经本身里面，它有一个结构在那里，你把它结构分出来的话，你就可以讲。比如说，我们可以讲圣经里面，这一段。比喻里面现在有两类仆人，一种是善仆，一个是恶仆。这个善仆呢，上帝给他托付不一样的钱财给他，然后从这里面可以学到什么？然后的话，这个恶仆的特色是什么？他的后果是什么？为什么他是恶仆？我再下去的话，要回到这个，这是马太福音25章里面那四个比喻里面其中一个比喻。那你要把这个四个比喻都放在一起去看，到底说，哎，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然后再下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怎么样达到同样的目的？他有一个 pastoral intent，他为了牧养要有，他有一个目的，所以他讲这个比喻。那我怎么样达到今天同样的 pastoral intent，达到同样的这个目的？所以这个叫做预备查经是这样，OK，或者是预备讲道，OK，所以。那再下去的话，就是，所以我们看了一段圣经的这个上下文以后，我们要看整本书的上下文，context of the book，罗马书第7章18节到19节，我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所以我愿意行的善，我没有去行，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了，OK。那这个是常常我们会看到很多人愿意引用这一节圣经，那然后呢不理会上下文的解释，那我听过有人用这个圣经来跟福音朋友讲，证明他是罪人，为什么？你想做的善你做不出来，不想做的恶你倒去做了，OK？那这个是用来做福音工作的，错误的用法，这是错误的用法，OK？那上下文是什么？上下文是什么？OK，那这是17节的第7章的18节到19节。我们刚才看的上面这一段，下面这一段是什么？20节开始，我若自己不愿意做的事，那就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因此，我发现一个律，就是我向善的时候，恶就在我里面出现。按照我里面的人来说，我是喜欢神的律；当我发现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征战，把我掳去，随从肢体的，这个罪律。OK，好，这两个是直接连下来，18节、19节，然后再下去20节。那我请问你一个问题，这是思路这样子一路下来的，我请你一个问题，OK？福音朋友会不会说，按照我里面的人来说？我是喜欢神的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的话，你介绍给我看看，这个朋友多宝贵，居然有这样子的朋友啊！我请问你，一个人没有重生，他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律，有一个律，他喜欢神的律吗？喜
我
欢。
的妈哟！
想
留
都没有
着。
想到，对，想都没有想到，什么神的律法等等。所以的话这一段圣经其实不能够用来做福音工作。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一个重生的人，他里面这个新的生命跟老我之间的挣扎，保罗在讲这个东西。一个人没有重生，他没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他是罪的奴仆，他里面没有所谓的这种挣扎，是这样。只有重生的人才会有这种挣扎，新的生命跟两个老的生命之间的这样式的这种 struggle，这种征战等等，是这样。所以的话，这节圣经不能够用在
哦，你听到了。
上。那我们再退后一点的话，我们看整个罗马书。OK，Well。啊，那现在就是说，没有信耶稣的人会渴望顺服神吗？顺服神的律吗？No，OK，哎，所以这个它里面的本性没有一个，它里面有一个倾向，说我愿意顺服神的律，OK，所以所以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七节说他们会抗拒神的这个旨意，第八章第七节说，因为以肉体为念的，就是与神为仇。既然不服从神的律法，也的确不能够服从。没有信耶稣的人，没有重生的人，他不能够去服从神的律法。他里面没有那服从神的律法的这一种倾向是哪里来的？是重生，圣灵重生我们以后，除去我们的实心，赐给我们肉心，让我们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喜欢神的这个律。因为他神把他的律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心里面刻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是神赐给我这种倾向或者这种生命，让我去愿意去喜欢去按照神的律去过活，是这样。哎，做不到百分之一百，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一百，在今生今世，可是我的确是愿意这样去做。OK，所以的话，所以第22节说，按照我里面的人来说，我是喜欢神的律，哎，这是个重生的人讲的话，OK，但我觉得自己中另外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征战，把我掳去服从自己的这个罪律啊，这个是他的老我，OK，所以的话，这个所以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的这个结构，这里是第七章，OK，要看第一章、第八章的所以在阅读罗马书第七章的经文之前，先用一本好的研读罗马书的大纲，并阅读罗马书第八章的前面这八章的这个论点。那如果你有好的这个注释本的话，注释本的话，不是一个祈祷本圣经的话，Study Bible 的话，它一开始那个书，它讲作者。OK，主题、背景、内容、大纲、写作的时间、写作的对象，大概什么时候写的，写作的目的是什么，他的思路是什么？这个思路在他大纲里面就有出来。所以最简单的一个大纲的话，你 Study Bible 里面一卷书的话，它会有这样是这种大纲。然后你从这个这个大纲里面，你就会知道罗马书第一章18节左右开始讲外邦人都犯了罪，被神定罪，再下去，保罗说：“OK，犹太人呢？我要按照犹太人，按照圣经来讲，你们有更多神的启示，你有旧约圣经。那再下去，你也被定罪了。你不要以为拜外邦人、拜偶像，他们被定罪理所应当。我们犹太人，no，我们犹太人有神的律法，可是按照神的律法来讲，我们做不到，是这样的，我们做不到。那我请问你，圣经里面把这个犹太人加上外邦人的结果是什么？所有的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一个总结。这个世人是指什么？所有的外邦人。然后罗马书第一章，OK，第二章在所有的犹太人，所有的外邦人都落在神的审判之下，所有的犹太人也落在神的审判之下。那怎么办？靠着耶稣基督因信称义。所以罗马书这个前面是 problem description，然后再下去的话，第三章到第五章讲称义。第六章到第七章讲成圣，第八章讲身体得着，所以这个是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的这个结构。第七章罗马书在讲什么？六章第七章讲什么？讲成圣。没有信主的人不可能有成圣，没有信主的人不可能走成圣的道路。OK，所以的话，光从大纲里面这个 structure 里面就知道，这个解释如果应用在对福音朋友身上的话，那这个是错误的应用。 福音朋友不可能再走成圣的这个道路，也没有这种倾向，他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OK，所以好，那我今天就暂停在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没有？你们还有15分钟，然后菜就到了。
那个佛教徒他们也是，就是教人为善，这个跟那个你说的是那律有没有什么关联？
罗马书第2章14节到15章，14节到15节，这个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按照他们的本性，OK，他们会去知道这个要按照神的律法去做，是这样，OK，那就显明这个律法的功用是刻在他们心里面，哎，那为什么？就是说，那现在一个问题来了，为什么全世界有一个是非道德客观的标准？我的意思是这个，就是说你来到美国的时候，你没有去查美国的法律，在这个国家偷窃是不是合法的，杀人谋杀是不是 OK 的 哎，那你没有去查美国的法律，你怎么知道这些东西是不可以去做的？或者是你去 travel 到另外一个国家，你去欧洲出差，然后你在英国落地，OK，去英国出差，哎，那你会不会先去查那里的律法？哎，这里的话，杀人是不是 OK 可以的，允许的，OK，偷窃是不是可以的，贪污是不是可以的，等等，你不会去查这个律法，为什么？因为有一些普世的一些东西是这样，有一些普世的这些东西，那普世东西这个是非道德的这个观念哪里来的？是这样，就是当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神是一个道德的神，一个 moral God。那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的结果的时候，人是一个 moral being。那人今天虽然堕落了。可是人堕落了以后，还有残余神的形象，还有 residual image of God in us，还有残余神的形象，所以就解释耶稣就讲：你们虽然不好，虽然你们是堕落的人，你们也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OK，你们虽然不好，你们也会去拿好多东西给你的儿女，意思就是你还有父爱，你还有母爱，还有等等这些东西。虽然你们是堕落的，是这样。那为什么没有信主的人，他也会就是说也会有这个一份是非道德的多多少少有一些共同的是非道德的标准呢？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残余神的形象，OK，因为他还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那虽然他堕落了，堕落了扭曲了，OK，那可是他里面还有残余神的形象，所以他还会做一些从人的角度来看，还算是好一点的事情。没有信主的人也可以对他的配偶很忠心，比如说，OK，不出轨，也会供应他儿女的需要等等这些东西。哎，那这是因为他里面有残余神的形象。对呀，哎，亮明，哈哈。
我有个问题，现在我想读一段罗马书第14章，上面写的：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日不可吃，但那软弱的支持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后面还有，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你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人使他站住。所以从这一段经文的话呢，我回想，所以刚才两位不好说的话，就是说，对你今天的主题，这个我们就是说教会里面有多少败子，以及上次的主题，得救，那个西门是否得救， 从你的处境来讲，你是不得救，而且我们教会又，就是不是我们教会啊，就是教会里面
对
这
啊，
种
是，
麦子，
是，
自然也会有败子。
哎，
我的意思就是从这个保罗说14章这一段的话，
嗯哼，嗯哼，
我的感觉就是说，第一个他讲了信心软弱，
哎。
就是说不管是什么人，他信心总是有软弱的，有轻的，又有高低的，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是谁进断任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好处在。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至于他得救不得救，他是带子是麦子。我的想法是这样去说，这是我的问题，
对呀，
就这个问题。
这个对，很好。那你讲信心软弱的话，这是指那个就要看上下文的你在讲什么，是这样。OK，那你在讲什么？那你在讲有一些事情不是对错的问题，是好坏的问题，对错的问题，好坏的问题。那为了那你讲的这个信心不是讲得救的这个信心，那你讲信心是讲过基督徒生活的信心。OK，所以的话，我举一个例子，这个我是在美国长老会里面的，OK，一个牧师。那浸信会的牧师是不喝酒的，尤其是美兰浸信会，滴酒不沾的，这样 OK。所以那个那长老会不一样。我举一个例子，甚至Radiant Church 还有很多其他的长老会，他领圣餐的时候，有一些杯子是葡萄酒，有的杯子是葡萄汁，这样，那他会讲明的，外面这一圈是葡萄汁啊，里面这一圈是葡萄酒等等。那为什么用葡萄酒呢？为什么？因为耶稣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们喝的多的是葡萄酒，不是葡萄汁。OK，所以的话，那如果我跟一群浸信会的牧师在那里的话，我不会说 OK，我要喝一口酒，就证明你看喝酒是 OK 的，是这样。OK，圣经说不要醉酒，没有说不可以滴酒不沾。浸信会的牧师是滴酒不沾的，是这样。如果你要来这个教会当牧师的话，你要签一个东西说 I promise。滴酒不沾是这样，OK，哦，那你们有这样子的看法，我尊重你的这个看法。这个是说，这个不是救恩的问题，这个不是，这是爱心好，这个爱心包容的这个问题。OK，那这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问题，有一些中国人，譬如说的话，有的人认为吃血是 OK 的，OK，这个鸭血哈，那个或者是雪糕，OK。等等，那有一些人说绝对不行的，OK，这个圣经里面讲这个不可以吃这个血的，是这样的，等等，哎，那这个会有不同的这种看法。那的话，那如果你跟一群基督徒在一起，假如我跟他们在一起，我认为吃血是 OK 的，他认为吃血是不 OK，OK，那我为了你的缘故，我不要在你面前来吃这个血，我可以放弃这个。所以的话，这个不是讲救恩的这个上下文的话，回到那一节圣经，你要看那个上下文在讲的。那上下文在讲过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在不同的事情上面有不同的人这个看法是这样。OK，那我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中国人纪念祖宗，譬如说，OK，那你去瑞士，你去丧礼里面，你要去鞠躬吗？还是这样的，或者甚至跪拜呢？那你如果在死人的棺材面前跪拜，这是一个宗教行为呢，还是一个文化行为？你懂我意思吗？OK，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怎么去做呢？是这样，这个不是一个对错的这个事情，而是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好坏的这个事情。所以那一节圣经的上下文没有在讲这个救恩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那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撒种的这个比喻跟这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就是警告教会里面的人，你要真正的搞清楚，你到底重生了没有？那甚至耶稣在下去24章、25章里面讲的不同仆人的比喻，善仆与恶仆的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不同才干的比喻，山羊跟绵羊的比喻，耶稣那四个比喻在讲，耶稣再来的时候，要把真正重生的跟没有重生的分开来。那四个比喻在讲同一件事情，耶稣要把真正重生那个没有重生的分开来。 这个麦子的比喻，麦子的比喻里面讲到了人子再来的时候，世界的末了收割的时候，那稗子跟麦子要被分开来，如何分法？耶稣在那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没有讲，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里面，善铺与恶铺的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山羊跟绵羊的比喻，跟不同才干的比喻，这四个比喻就是耶稣怎么样来分的，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很。耶稣自己讲的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提醒跟忠告是这样，没有重生呢，搞清楚你到底重生了没有？重生的表现是什么？
信念
是
吧，或者是一
啊，
些的话是指
对，那你什么
新
是
的
得救？
生命。
什么是得救的信心？是这样的，我们刚才看了十个大麻风跑来找耶稣，他们有没有信心？都有，是啊，
第四章那个信心的软弱，
对。
它是根据上下文的话是指
不是指得救的这个信心，而是说基督徒生活里面的这个信心。哎，
生活的
生活里面的信心。那我们
信
现在
心。
讲的是到底有没有得救的信心？OK，我们是不是有得救的信心？这不同的这个信心，基督徒的生活的信心是另外一种信心，得救的信心是另外一个。
基督徒的生活和得救的生活是两个生活。
这个。不是两个生活，就是说，第一，我的问题不一样。譬如说，OK，浸信会的牧师绝对滴酒不沾。OK，如果你
我
去，
不讲那个细节，
那我不会说，因为他滴酒不沾，他对喝酒的看法有不一样的看法，我就认为他有没有得救。
我举
这
一
个
个
是
另外一个
对，
例子，不只
哎，
是细
那
节。
个对，
我举个例子，
嗯，
就是说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基督徒，
对，
他们有家庭教会，
是。
他们过家庭教会生活，
嗯，
哎，他们也有像我们这样是一个
是，
大家一块来到
对，
专门的一个我们的建立什么教会，
嗯，
是，
对，
我们能够说家庭教会你们没有得救吗？
没有，绝对不能这样子讲，
这样
呀，
讲，他绝对不
是
会讲，
是是，
他们也不能讲我们没得救。
呀呀，
就
这
是说呢，我们不要讲了，他们也不要讲我。
我们不是在讲这个谁得救谁不得救，我是说得救的表现是这个。没有得救的表现是这个，这个圣经里没有
所
讲
以
的，
说，他们
哎，
这个
嗯
基督徒的这个基督
哼，
生活来讲，
哎，哎，Well，
不能够，我觉得和这个信心的软弱，这个好像，我认为信心的软弱就是说。不认识任何教会、任何地方、每个人，以及很多的基督徒，他都有信心的或者问题，所以说才谈到一个信。这个信本来就是一个讲起来很容易，你接受了你就得到了呀，但是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它是很容易又非常困难，一辈子可能都在追求的事情。
你得救没
所
有
以说，
得
信
救？
心的软弱，意思就是，
你得救或者没有得救，有重生还是没有重生？这个不是慢慢一辈子来的事情，这个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样。OK，
所以
那
说，
不
你
是
说
说
的
有
很
重
好，
生的人他会过的一个非常完美的基督徒生活，没有一个人做得到。
信的就是一个人的，他的
对，
生活中表现的都没有任何
对，对，
样子，就叫信，
对，
信心。
他会有软弱，是这样的。可是他还是个得救的人。OK，彼得三次不认主，并不等于彼得失去了救恩。OK，也不是他重新认主了以后，他又后来又得救了，是这样的。No，
他的西
所以，
门他得救了，圣经上讲，西门得救了，
行邪术的西门，no，圣经说他在苦胆当中，
他信了，
他信了，可是没有
对，
得救，问题就出在这里。
没有得救是你讲的，他没得
no
救。
no no no，没有得救是彼得讲的，你仔细看那个《使徒行传》第8章，是彼得讲的，不是我讲的。你在苦胆当中，你在被罪恶苦捆绑。那我
对，
上次我在讲
彼
过
得
西门信
选
的，
择他了。
所以西门
彼
信的是
得，
什么？我上次讲过西门信的是什么？他信的不是耶稣基督为他的罪而钉十字架，西门信的是彼得、约翰，是跟他搞同一行的，就是行邪术的人，是这样。
对，
而且他们老
想
大
着
是
他，
这样，按手在谁的身上，神的灵就可以降在谁的身上。哇，他要花钱去买这个权柄，所以这个是他信的，是这样。所以他信的不是耶稣基督为他钉十字架，呀，
那也是非常的这个
嗯哼。
神对我们讲，就是我们可以 重新看审查我自己。我觉得这，我觉得他意思并不是说让我们去鉴别别人是那一份那个杯子，所以我觉得一把这个劝说的有点无语，就是我们要去鉴别别人，他跟神的关系，对，因为这段圣经对我们自己讲，如果我们自己审查我们自己，对审查这个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加强软弱处，这样，如果对我们自己讲的话，我们感觉到我们哪地方是败者，哪地方是卖者，是不是？但是我们就是卖者，我们就是败者。我们要确保我们是卖者，不是败者。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要慢慢去学习，怎样不要变成败者。
不是，你是败者就是卖者，是败者就是败者，那个卖者变成败者，败者变成卖者。
败子悔改的话，他可以变成麦子，麦子不可能，麦子不可能变成败子。
这不是我们去加进那个人，这个重量，这应该留给神。这是廖明问的重点。
哎呀，
对，除了神没有人。你说他受洗了，我们说哦，他平常行为不好，或者他心灵软弱，然后他没有得救，我们不应该去做这个判断。这就是他已经那个刚才这个罗马书第八章那说的，这个权利不在
我
们。
我觉得其实我没有矛盾，就是你讲给我们听，让我们说我们要做怎么样。
因为有些话，这得救不得救，实际上有点的那种。
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教会有有形的教会跟无形的教会，这两种教会。无形的教会就是上帝来看的这个教会，什么意思呢？无形的教会就是所有重生的人，就在这个无形的教会里面。那上帝知道谁是有重生，谁是没有重生的，这样我们没有办法来知道，是这样。有形的教会就是在教会名单上有份的，这个就是有形的教会。OK， 有形的教会在教会名单上有份的，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重生的人，我们不一定知道。那很明显的例子，这个西门行邪术的西门，他受了洗了，他在 OK 这个他在这个撒玛利亚第一长老会里面 ，OK， 现在是那个教会的会员，因为他在那个地方 OK 受了洗了，是这样。他在有形的教会里面，可是他不在无形的教会里面，因为什么？因为西门他没有重生。
有形的教会是不是人定的？
有形的教会就是我们人可以看得见的，有教会名单的，是这样的。OK， 这是有形的教会。这个对，所以那不只是宗派的问题，就是有像我们教会现在是没有宗派的这个教会，我们有一个教会名单，教会的 member 啊，这是为了教会的这个 operation， 我们有就是这我们只知道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我们接纳了谁作为会友，他是教会的这个 membership， 他有这个名单是这样在上面。对，那所有名单上的人。在教会里是教会的 member， 是不是重生的我们不知道。那有一些人我们可能有 question mark， 有为什么，哎，他没有重生的表现，他对敬拜神没有兴趣，他对神的话是没有兴趣，他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反应，他对教会的生活是没有需要的。
我觉得他来了教会他就有一颗心想追求的心。
哎呀，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我觉得这好多这个实际上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
是吧，
实际上我的意思是太把他们给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包括我们家属。
对，
我们家一个人信一个人不信。
嗯，
按照我讲的话呢，我还在盼望。
是，
哎，我希望我慢慢慢慢他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会信。
嗯，
他信不信是他跟主的关系。
是，
但是如果要是我们去经常的我们嫁给他，他没有得救，我是得救，那以后的话怎么过这个日子？
我呀，这不是我们嫁娶的，
每个人嫁娶都是如此。
不是耶稣讲的，他来的时候，一个人被提了升天了，另外一个人留下来。一个人被提升天了，为什么？这个人信主了，他是重生的人，他被耶稣接去了，另外一个人留在地上，夫妻两个人。 OK，你没有信主，你就那并不是说你呢，那你我们的没有得救的家人，他们可以悔改，他们可以信福音，Nobody stopping 的，没有人禁止他说你不能信耶稣，没等等，谢谢。
确实就是牧师今天的正道呢，正式正道是讲 bet 和 mat，这个其实恰恰跟星期五晚上那个青年
你
组
别
的
人
那
走。
个讲到罗马书第9章拣选论，我觉得是有关系的。他在讲得救与不得救的问题，然后呢，你刚才讲的这个经文呢，确实是在讲已经得救之后的人信心的高低软弱的问题，所以其实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但是就我个人来看呢，还有就是西门哈，说实话，就是我从经文上来看呢，我看不出来他到底得救没得救。就是从经文本身来讲，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得救的西门。
彼得跟他讲，你与这个道无关，就是说，你跟我们这个基督教信仰是毫无关联的，毫无瓜葛的。
对，就
后
是
来
我
这
个
一
人
段，
说，
哎，
我们身边
嗯哼。
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人。你觉得你怀疑、质疑他到底得罪没得罪，比如他可能一直活在罪里面。那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还是去爱他、服侍他，然后同时慢慢的去帮助他把福音搞清楚，就是这么一个回事。然后你自己，我们心里面对得罪有确据就可以了。我觉得是这样一个问题。对，对，就是说，对。
我觉得我们刚才他们在讲，我们不应该去判断别人的就不就得救，我们只要管自己就可以。你根据别人的行为啊，那就是笑话。你自己做了多少？你那
这
些
个，
圣灵的果子，你都结全了吗？你都50步笑100步，都很可笑。那是怎么回事？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要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在讲台上还是要传讲福音，把福音很清楚的讲明什么是福音，什么不是福音，什么是得救的信心，什么不是得救的信心。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啊？就是知道可能对福音的误解是什么，特别是华人对福音的误解是什么。OK，那把这个误解跟他讲，拿这个手电筒照一照。OK，这个不是福音，这个是福音。耶稣基督来为罪人钉十字架，这个是福音。基督徒有好的见证，有好的行为，这个是福音的结果。这个福音不是福音本身，这是福音的结果，这不是本身，这是福音的见证，这个不是福音本身。如果一个人他信的是福音的见证，而不是信的福音本身的话，他没有办法得救。所以的话，我们要需要讲台上讲明什么是福音，什么不是福音，什么是对福音的误解，或者是错信。那什么？所以信的话有盲信、迷信，你信有信的盲信，信有信的确信，有三种不同的信心。迷信的就是这个是虚假的，你跑去信，这个就是迷信。OK。虚假的东西你去信，这个就是迷信。那盲信是什么？盲信说这个东西有它的道理，可是我也糊里糊涂跟着信，没有搞清楚它的道理是什么。那结果的话，就是我表面上我说我信了，其实我没有信。确信是什么？确信是我明白这个东西有它的道理，我搞清楚这个道理，我信了。我信的结果是我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我是个重生的人。我知道我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我知道耶稣拯救了我，我知道圣灵重生了我。那盲信的话是什么？就是今天这个麦子跟败子，就是讲麦子是确信的人，那这个败子是盲信的人，是这样的。撒种的比喻里面呢，撒在路旁的，撒在土浅石头地的，撒在荆棘里的，跟撒在好土的，啊哈。没有，一开始没有信是这样的，来了解。那在信的人里面，啊，好的，这个是没有。如果是我们是被福音吸引来到教会里面，如果没有受洗，那个不叫盲信。盲信的意思就是说，他认为他信了，可是他没有真正的信，他没有搞清楚，他受了洗了，差别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能说我们开始都是盲信，我们被福音的吸引，我们来到教会，OK？那希望我们受洗之前，我们的确是真正的重生了，是这样呀，谢
我
谢。
个人的感受是，每个人上帝在对每个人的带领是不一样的，就是量
对，
体裁衣的。
对。
就大多数在海外的留学生，就我自己，还有我原来奉城华人很多的那个周围的一些朋友，我觉得我们确实从听你讲的那个定义来讲，确实开始是盲信。 我最开始是去了混饭吃的啊，为了找份好饭吃。然后我也知道身边有男性是为了来找女朋友的，
对，
但是我觉得神都眷顾，因为我觉得你在里面之后，然后呢，但是有些人也许他就流失了，他也许我也认识有朋友受洗了，但确实就再也不来教会了，就不来教会旅游。但是大多数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神的话语不断的对，然后我是在受洗之后的半年多以后，有一天我读罗马书，我很清楚的知道那一刻我自己重生了。因为神让一句经文扎到我心里，让我看到我是个全然败坏的罪人。但那是在我受洗之后的半年多以后，某一天。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确实每个人的，但是我确实觉得说呢，我们作为基督徒，确实应该在上帝面前去寻求得救的确据，就是确实认识自己是什么。这个我自己是有，但我不知道别人。但是我觉得确实，但是呢，我们最好确实对别人呢，确实就是然后但。罗马书也说嘛，不要让你的信息成为看到别人的软弱的那个绊脚石。就是如果像我们以前在成都，如果有人要吃鸭血，有人坚决不吃鸭血，那我们如果为了考虑别人软弱的缘故，我们就在一起，我们就不吃鸭血。然后跟我的家人在一起，我的舅舅们他们是不信的，他们是要吃鸭血的，还把一块鸭血夹到我的碗里，我要不要吃呢？那我这个时候我就凭着信心在内心祷告之后，我也是，我相信神也洁净。这个就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不要一概而论。但是我确实觉得就是说，也如果怀疑身边有哪个你觉得他可能对福音没搞清楚，那么就慢慢跟他讲就好了。至于他最后得不得救，那个真的在神手里。
所以，in your case 的话，OK，你受了洗了，可是没有重生，OK，所以有一段时间你是在教会里，你是稗子，那后来变成麦子。我现在不是说稗子不会变成麦子，所以刚才那个 Rachel 讲的，OK，麦子不可能变成稗子，重生的人不能失去救恩，稗子可以变成麦子，稗子可以，他只要悔改信福音，他可以变成稗子，对。
这第一就不合了
啊，
不是，
第一
我
是不
觉得我可能是潜伏的麦子，
对，
我应该是潜伏在地里的麦子，我不是麦子，我
对
不可能是麦子，
麦子出来怎么变成神呢？
对，
不可能嘛，
任何人就是，所以彼得跟这个西门讲，你要悔改，哎，信耶稣悔改。彼得跟西门讲，OK，就是你赶快和好，信耶稣是这样，OK，你现在信错了，你受了洗了，信。彼得跟西门讲，你要悔改，悔改还可以得救，是这样，很简单的事情。你悔改信福音，你就可以得救，OK。为什么一定要我为你这个避免神的惩罚，为你祷告了等等？你悔改你就完了嘛，信耶稣就行了嘛
啊，我来
，OK，
讲几点哈，因为这个讨论很有意思。
嗯。
首先来说，就是我们要明白，就是作为传道人和作为信徒，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区别在于，就是传道人他要讲，整全的讲
全
圣
背的，
上的啊，讲的不圣经里面讲，我们要讲圣经啊，而且是要讲的平衡。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关于麦子的概念，其实很简单，因为是在讲一个，我不仅他的这个。因为是在讲一个概念，就是告诉你麦子的概念，对不对？那我们不是在讲麦子怎么转化成麦子怎么转化成麦子，或者是真假这个哈，肯定不是代表我发的这个意思。这个概念就是在一个不仅是这个，就是对静态也好，动态的教会中，有已经信主的，有暂时信主的，有永远不会信主的。因为有些可能暂时是麦子，但是确实后面可以成为麦子，我们或多或少有经验。另外，这个关刚才讲的关于罗马书14章的那个地方是在讲我们称之为城市的信息，就是我们已经信主，但是在城市的过程中，有人的所谓声量大一点，有人低一点，我想大家能够理解啊。这个而就是罗马书前面那个地方确实在讲到和这个，那我们是要区分的。对，另外呢就是说，但是确实圣经首先主要是由我们自己讲。啊，首先指的是我们自己的，就像刚才我想过那个民主状态，是不是只有一个时代和中国一个这个区域过去看的？但是传道人不一样，我还是讲一个，传道人他要对同一道责任，他要对所有的人讲道，他对所有的人讲。但是不管我们是传道还是肯定还是，因为耶稣基督既有充充满人的脸，没有真理，一样是属于应当是属于，这个经文也说很喜欢的，只有。耶稣是摆出来的恩典，摆出来的真理，绝对我们不是。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只讲爱，不讲真理，对吧？我们也不可能只讲自己的爱，啊，两个都需要。但是啊，恩典在前，
恩典在前。其实我们大家应该都不是，我的真理很清楚的时候，我才这样会说过，对，应该就是不管是胜败还是怎么样，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个大家的爱。我记得我当时2007年、2008年在洛杉矶的时候，去到一群那个华人新朋友，我理性完全不认识他们，啊，他们在我旁边没有办法的，不大数支持，我完全不理解，也不同意，也反对啊，因为无神论教育。但是我很羡慕他的平时间很关系的爱。我希望成为他们的一员，但是我的理性还是不认同他们家的所有的可能的生意啊，所以就是有点像一个很深层的思考道理，大概就是说上帝已经帮助我去去，所以说要起来重要的不那么重要，但所有的事情都要，
所以说我就讲这个爱实际上是
爱
最
大
大的一件，对，
但
很大
是
的一件
但是
事。
确实牧师长他面临一个问题，
如果说传道或者是讲了很多的道理，如果没有爱，感觉不出来那个爱，听的都是一些条条框框，你该做这样，你是这样去对，那样去
传
做。
道的传讲真理，
这样的话，我就觉得
这个
这个听的话就，
是我理解，
一个是想瞌
是
睡，一个是觉得好像与我无关。
传道人传讲真理，这也是他爱的一个方式。另外，确实牧师长他有一个，你们不会遇到点小的，我们确实在要不要施洗的时候。你们有一个判断标准的怎么样？其实我们的第二章是我们这个章程肯定是有最基本之上你认识不信，最基本大的那个认为最基本的一个信一个人不承认是禁忌，真正的认清是禁忌，你确实不应该在乎这个。一些教会不认清是禁忌，确实不应该不承认基督教会。这就是我们做一个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其实大家谈到很多是我们的信仰实践的问题。其实，如果把这些经文真理给我实践到我们这，这个说实话，我们都要有可能是
如果要是实践的
家
话，
规，我
在
建
实
议。
践当中的话，我觉得就不要去做那种，得
论
救
断，
也好，还
论
是
断。
败的也好，还是卖的也好，像这种论断，这种实际上有点太
所
高
以
了，
我们要区分论断和
太高
判断，
了。
我们的区分。
你说你要讲的话，你作为自己去感觉你在哪个地方你做的不好，这是肯定是很好。但是如果要是作为一个一下子撒到一个教会上面去，一个那个话，很多事情
当长老会接纳一个人，让他接受洗礼的时候，他接受了洗礼，再下去他就可以领圣餐了。那如果他没有重生，他在领圣餐，他在吃喝自己的罪。别说讲了，那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们滥用圣餐的结果。你去看《哥林多前书》，那里他们有的生病了，有的人死了。所以圣礼、圣餐跟洗礼是上帝的标记、记号，那是神圣的 sacred sign and seal。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没有重生，他接受了洗礼，这是一个咒诅，这不是一个祝福。
但是，
OK。
要是按照
因为这个洗礼是为了得救的人来预备的，圣餐是这个饼，这个杯是代表耶稣基督的宝血，一具的身体。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意义的话，他去领圣餐，他是吃喝自己的罪。那谁要为这个事情负责呢？那个教会的长老会，批准他接受洗礼的那个长老会，你要为这一个弟兄或者是为所谓的弟兄或者所谓的姐妹。他领圣餐，他在吃喝自己的罪，你要为这个事情负责。所以你长老会要批准一个人接受洗礼之前，你要了解他到底信了没有，他信的是什么，他能不能讲出他自己重生得救的这个见证等等等等这一切。他的对呀，
受洗了，得救了，然后他吃圣餐，他受咒诅，像这些事情，我觉得都不是我们能够哪个是
好，
主的事情。
因为生病，我觉
我
得
们，
生病，牧师生病死了，他们吃也是得罪耶稣基督的，上帝死。
那这个不一定，约伯生病了，结果他不是得罪了上帝，所以生病。
对，然后生病。
啊哈，有的病可能是，有的病可能不是，是这样，对。啊哈，
太教条化的话，我觉得有时候就上升到那个
好，我们做谢饭祷告吧。这个饭已经来了，OK。好，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给我们有学习的机会啊，求主你继续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对福音更清楚的一层一层的这个认识，也认识到你对我们的爱，在这个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何等的长阔高深啊！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这个悟性。祷告奉耶稣的名。啊，也祝福我们要分享的食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